大家好，这里是老派90，我是嘉欣，
我是大吉
啊。今天非常开心的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嘉川，嘉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川。
没了、
啊、没了，
是要讲什么？
嗯，好，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是我研究生同学啊，那其实我们认识也已经有10年了吧。嘉川在美国也待了10多年了。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不停地带着爸妈出行，到现在因为有宝宝了，会跟着老公一起携家带口，就是那种在中国进行一些 road trip 的行程。所以想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tips， 或者是会有一些槽点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也可以给以后做一个指导。那么印象最深的又会是什么样的旅程？
我比较多的带这个爸妈一起出去玩，和爸妈这个关系比较近，我们有假期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跟爸妈一起出去比较多一点。结婚之后也是我老公和我爸妈，然后包括他爸妈，我们这样一起出去。有了小朋友之后，我们回国去过一些地方，然后也开车啊什么出去住过。这样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回国这个状态磨合的比较好，那是因为大家的重点都在小朋友身上，让他准时睡午觉啊，然后小朋友吃东西要找一个怎么样子的餐厅看他能不能吃，你的重点转移了，所以
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对，
就是搞定这个娃。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对，它就起到了一个润滑剂的作用。我就想起来我也是这个春节听到一个朋友，她和她老公带着双方的父母一起去新马泰那边旅游，然后还有两个孩子。我当时听到这个组合的时候我就傻了，
双方的
父母，我脑子里面想到的啊，对，就是她的爸爸妈妈和她的公公婆婆，就是4个老人，
妈呀，
两个年轻人和两个孩子啊，对，就是一个8人的组合。我就在想这个假期回来得多少啊争吵矛盾槽点，但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就说哦，完全不是那样的，就整体就是 peace and love。 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很惊讶。他刚才说的跟嘉川说的就很像，说你仿佛是带了2对育儿嫂，就是一家管一个娃，反而他跟他老公可以稍微 easy 一点。
对，感觉跟双方父母出去玩的时候就很幸福，就是那时候你也是小朋友，爸爸妈妈就也很宝贝你，他们帮你带小孩，他们帮你弄那些东西，所以其实是很受益的，我觉得。
这确实挺超出我想象的。虽然我也是有小孩。
有小朋友之前就是说一起旅游，我觉得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摩擦，就是我爸爸妈妈玩他们的，然后我们玩我们的，然后我们可能会商量说，哎，今天一起吃个饭，然后怎么什么时候一起去海边走一走，就不会有太多的交叉时间说要去产生矛盾。但是也会有，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或者什么，就我说的冰水这件事情真的是就绕不过去，就是爸妈就不能接受你吃饭喝冷水，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是一定要喝热水，他就不喜欢你点菜的时候给自己点一杯冰的可乐或者冰的饮料，然后他觉得早餐你喝一杯冰咖啡是不对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些很小的事情。
但我听下来我觉得他们还挺独立的，你们可以分开旅行，然后再各自交叉一段时间。
对，是我爸爸妈妈还是比较会玩的，他们两个。
我爸妈当时我带他们出国旅游过一次，就是我毕业的时候，然后请他们来到我毕业的那个城市英国的 Brighton， 顺便带他们去伦敦那边走一圈看一看，10多天的时间吧。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每一天都在头疼怎么吃饭，就是吃饭这个问题，就像嘉川说的冰水的问题，就感觉有点解决不了了。因为
不过我觉得好像英国的饭对于中国的父母更加难挨。
对，
更加黑暗。
对，出了名的美食荒漠。他们刚开始是先到 Brighton 嘛。Brighton 是在英国的最南边海滨城市。我爸妈还说哦，那一定要来尝尝海鲜，所以我当时就带他们去吃了 Brighton 比较有名的一家海鲜老店，叫 Regency。进了那个店之后就点了生蚝还有 英国最著名的名菜，就是他们的国菜鱼薯。那个鱼薯端上啊、哦，鱼和薯条，嗯，对。然后鱼薯端上来的时候，就我就感觉他们俩都沉默了。你就看那个盘子里面还比较金黄的一个鱼肉条，周边就堆满了小薯条。这个
硬菜就这了
啊、哦，对，就这。然后我爸就吃了一口，就说：“哦，这还没有咱春节的炸带鱼好吃呢。
”这确实很难比。
哦，我蛮同意的。对，后来我带他们就是有一个综合的方案，像 Chipotle 什么，他们就是有一些米饭做打底的那种、一碗那种 bento box。然后我觉得那个父母也是将也能接受，
吃的习惯还
算 对，
就是说，哎，这玩意儿看起来还跟我们那盖饭
有
一些
啊，沾点儿
同之处。
对，但 fish and chips 我觉得是 a little bit too much， 我觉得我都不一定能够吃。
但是第一天还好的，就让他们尝个鲜。后面几天就不行了。我爸是他只要能吃到这种热的食物就还可以，但是我妈很快就不行，他就说我想喝粥。
哦，对，是，哦，
然后你知道就是在 Brighton 那个小城市总共也没有3家4家中餐馆吧，给他找粥就很难、到了伦敦的时候，我们变成了以中餐馆为圆心发散式旅游。很搞笑，就是你今天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然后晚上要回到 Chinatown 喝碗粥，你明天去什么塔桥，你晚上还是要回到那个地方。真的，我们逛遍了中国城，就为了让我妈吃的习惯一点。她是非常非常标准的中国胃，而且胃比较差，不让她吃的热乎一点、或者是这种好消化的粥、她就不舒服，她一整天她就难受。所以整个英国的旅行我已经记不清楚整体的线路，但是我唯一记得的就是
什么，
我们在每天对都在找中餐馆。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不光会发生在国外，在国内也是。我对象的妈妈小火箭啊，我叫她小火箭习惯了，因为她就是走路很快，什么时候都风风火火的，就感觉跟个要发射的小火箭一样。所以我就是
你当着面也这样叫吗？
没有，当着面还是要很尊敬的喊一声阿姨的。对，但是我们私下都很可爱的称他小火箭。小火箭来大城市都比较少，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带他去北京啊、上海啊，我们生活过的城市啊。吃饭也确实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当时小徐毕业的时候，我们就请他来北京，想让他看看小徐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到北京，你说除了去什么故宫、长城玩，怎么着也得吃一次北京大客，是不是？对，然后我们还安排一个比较好吃的四季民福，就当地人也是比较喜欢吃的一家。小火箭刚开始看到那个烤鸭上来，看那个厨师各种摆盘什么，很开心，拿着手机拍照啊，发抖音啊什么的。等到所有弄好以后，他大概吃了3-5口吧，筷子就放下了，直接摇摇头说：“不好吃。”我当时都石化了，你知道吗？
那后来有没有点点别的吃的给他？
有，但是我发现北京菜他可能都吃不习惯。最后买单结账的时候，他看到那个账单，他就说：“啊，这么贵。”就是、啊、对，我就发现
账单不能让他看到。
对，在你的大型支付现场，求求了，一定不要让父母看见。总结出来了一个规律，但凡带小火箭出去旅游，首先尽量找他吃的习惯的家乡菜，就比如说江浙菜什么的他都可以。另外稍微便宜一些，人均不要太高，就比如说100块钱左右的，这样他就会吃得很开心。但是他吃其他的任何美食他都会觉得不如家乡菜好吃，他就是吃不习惯。
其实一个逻辑就是爸妈出国要喝粥，和这个小火箭来北京还是要江浙的味道，就他们会觉得出去玩是确实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体验不一样的风景，但一定还要环绕着这个自己熟悉的元素。其实我现在啊听你们俩聊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在旅行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熟悉元素的这种习惯，它是有迹可循的。那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看到星巴克，我就忍不住要进去来一杯。我感觉进去以后看到那个色调和咖啡的味道，即便大家都是咖啡店，我就会觉得啊，这就是我熟悉的那个东西。我往那儿一坐啊，无论我干嘛，我开电脑，我还是就是单纯喝一杯咖啡， 我都是舒服的，就是踏实的感觉，他一下子就回归了，就那种感觉。
对于父母来说，他们是首先要考虑自己胃的舒适程度，其次才是说体验一下这种美食。
确实挺不一样的。嗯，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起之前比较自由自在的自己出去玩，带着爸妈出玩，就是他会不会也有一些优势？比如说爸妈出去玩，因为他们的习惯而给你们带来的一些挺不一样但觉得还挺好的特殊的体验的吗？
就我举个例子，不光是小伙计，我妈，甚至是我姥姥，我真的很觉得很神奇，怎么就能走着走着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儿，从哪个兜里或者是哪个袋子里就摸出一个砂糖橘，然后能喂到你嘴里就是随身携带水果这件事情真的很搞笑。你问就是哦，出去买多贵呀，然后我们就带一点路上吃啊，方便啊，但是好像又觉得还挺好的，因为你不可能在这种景区内买到各种各样的水果。
我妈也是，就是我每次跟她出去玩，就不知道她从哪里可以掏出纸巾，然后我妈妈就不知道从哪个兜里，反正她不带包但是却有纸巾，就很奇怪，就不知道那个纸巾藏在哪里，他就会掏出来跟你说，那你拿去用。他出国旅游也是一样的，都还是国内的牌子呢，就是在外面吃饭，我说妈没事儿，我说这有纸巾，然后他就从兜里说，哎，拿我的，就你知道，
哎，心相印比较好用，
你知道你一飘，就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当时就是，哎，这是妈妈在边上，就是妈妈会帮你弄这，然后我妈一定会拿纸巾擦一擦那桌子，哎呀，妈妈又回来了的那种感觉，就真的很神奇。
是，就我们自己出去玩好像很少会东西背得特别全，但是跟父母在一起，他的包真的是老沉了，那里面就是百宝箱，什么东西都能翻出来。
会不会是这一些习惯也并不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有的，而是他们有了你之后逐渐培养起来的？像我和我老公之前出去玩，其实不会带一些比如说你说的药啊、水果啊这些，就其实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带着的，但自从有了然然之后，就是水果和一些就是临时用的药这样的东西可能都是直接扔到包里的，就是你那个妈妈包就已经是一个习惯的存在了。
可能是，我觉得可能吧。
你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很感动，我感觉就是我能想象妈妈都已经年纪很大了，居然还是习惯性的带一个妈妈包。
对，
因为我以前真的没有这些，就家川也知道我之前出去玩脑袋都不带
对，我觉得
就是出去了。
对，可能是做妈妈之后，我自己本身是个很仔细的人，就是出去我会带不少东西，但是确实有了孩子之后会想要的更全面，就是想带的东西会更全面一点。有的时候
我想有一个问题是你们会不会带爸妈去一些就是他们自己出去玩并不会就绝对不会去干的事儿？
会啊，我带了呀，我今年就带爸妈进行了旅拍嘛，体验了一下，我们在当地找了一个摄影师，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海边玩一玩拍一拍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他们不会做的，我这次 push 他们去做，就是我想看日出，因为我们去那个威海去天线头，就是中国什么内陆最东部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第一缕阳光。就其实我一开始是这样提议的，我说那天晚上之前，我说虎虎跟你们睡，然后我跟我老公第二天去看日出，因为起的有点早，我有一点不想让他们太早起。后来我爸爸就说，就我们四个人带着虎虎一起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去。当然我们没有看成第一天，因为就是去的时候那个云挡住了。然后第二天我跟我爸爸又去了，我妈妈连续早起起不来，然后我们早上很早4点钟去。就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云都很厚，但是真的走到那边的时候，哇，好漂亮，就真的就等在那里就看到了，就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然后哎呀，真是很久违了的感觉，当时是很感动的，因为首先这个景色很漂亮，然后又是跟爸爸，就是感觉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爸爸这么亲近了，就只有你们两个人，然后我们就 拍照自拍，我爸爸甚至拿出手机自拍跟我，然后我们后来然后买了个早饭，我们还就是两个人回去，就是路上还有说有笑，就是在回忆刚刚看的东西，然后路上的风景什么的，就这个是他们不会去做的，就如果我们不去的话，他们一定不会早上去，然后我爸爸也不会说第二天还陪你再去看一次，因为第一天没看到这样子。
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是给你一些契机，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单独和爸妈相处的时光里，还挺不一样的。
对，
就你站在那儿，虽然景色很美，但你和老公或者跟孩子在一起，还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那种感受和想说的话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老公就说，爸再来威海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就是你跟爸今天看到了也算是很好，他说而且我们都看到照片了，就是也很开心，虽然是很感人的，但是是就是氛围都是比较开心的，就是觉得哎，你看到了就好，你享受到了就好，就大家都是把你当小朋友，就觉得哎呀 你开心就好。我爸也是这样子，当然他也是开心的，但是他最主要的还是哎呀你开心就好，就是女儿你开心就好这样子。
就你刚才说看日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大概2017-2018年吧，就也是工作没两年的时候，我爸有一次来北京是出差，有一次我就订了一个演奏会，它是一个小型的那种交响乐的演奏会，然后以钢琴为主体的，当时在北京音乐厅。我之所以订这个，其实是因为小的时候一直学钢琴嘛，学了7-8年的时间，然后基本上就是每个星期周六或者周日，我爸驮着我去火车站，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去到旁边的城市去上这个钢琴课，所以就是一星期这一次的钢琴课是我基本上童年之中雷打不动的这么一件事儿。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俩就每年就跨年的那个晚上会有那个维也纳交响音乐团金色大厅的那个演奏会嘛，然后每一年那一场演奏会啊，天哪，我说着有一点想哭，就是他会陪着我从头看到尾，然后那个时候就总是说能不能一起去看类似的现场什么的。然后那年他来的时候啊，我就订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场，就想着其实随便看看吧，因为之前一直都想干这样一件事儿。然后那天晚上就我大概比较早的下了班，然后我们俩去在胡同里吃了一碗炸酱面，进去了之后其实前面都比较正常，曲目中间有中间歇场嘛，就歇场的时候其实旁边是一个35到40岁的那样的一个妈妈，然后带着她的一个小儿子，然后儿子应该是里面有一些字其实还没认全，然后就问妈妈说接下来这些是什么然后他妈妈就在跟他讲，就是有童年，我记得非常清楚，有童年还有几个其他的曲目。然后当时很神奇的就是坐在我另外一边是我爸嘛，爸因为其实眼睛花了，他也看不清那个单子，然后没有带镜子，他就问我下面的曲目是啥，然后我也在跟他讲就是后面的曲目是什么是什么。然后在后面在听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很多，比如说以前上课或者是弹琴，就你小时候也不想每天都在那儿练两三个小时，就是怎么样爸爸带着你一起把这些事儿都干完了。然后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挺晚了，然后我们俩出来以后就沿着那个就刚好就是在长安街边上，沿着长安街走也没什么人，因为他住在酒店里嘛，就跟我还挺远的，然后我爸就把我送到我那趟线的那个点上去，然后我们俩就分开了，就当时还挺有感触的，就觉得仿佛是长大了之后又和童年的那个自己有一些交合，就是好像是在跟他打一个招呼，然后又用一些新的记忆去把他们覆盖掉了啊，我好激动啊，怎么回事 sorry
哎，你刚才说到的在这个音乐厅里面，前面是妈妈对孩子讲这个曲目，和后面是你在跟你爸讲这个曲目，真的觉得跟父母去旅游真正的变成你带父母去旅游，就其实就是一个角色的互换，好像终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你和你父母的角色产生了一定的变化，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新的旅程当中重新认识你的爸爸妈妈。就
是
我每一次回到家里的时候，不管我多大，我20岁和我现在30多岁，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依然会变成那个10几岁的小孩。但是出去旅游的时候特别有趣的就是，我变成了一个大人，然后我父母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家里他是父母，他会一直操心你的衣食住行，但是到外面的时候变成了你去关心他，那个时候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人，就是不再有妈妈这个身份在身上。就是你会发现他在旅行当中，他可能是会有自己的小情绪，他会有他喜欢的景点和不喜欢的东西，你不能强加给他。然后你会发现他在旅行当中很爱美，就是是一个很爱漂亮的这种小女生。所以我是觉得旅行的意义好像是在这里，终于让我有一个机会可以重新的真正的去审视他，审视我自己，不带这种角色的。
是这样的，我也很同意。我觉得基本上到最后都会变成就是，哎，反正就是感觉跟父母在一起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大家工作都很忙，就会觉得说，哎呀，偶尔一起出去玩真的是很棒的时光，想过来都是开心的事，记得的都是开心的事。就算你现在问我我们有过什么矛盾，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就我觉得最多留下来的都是很开心的事情。
我那天也是想到这件事情，还算了一下，你说现在爸妈大概是60岁左右，其实可能也就是还有10年的时间能跟你每年出去旅游。如果平均每年我们就是出去5天这样子，那其实也就是剩下50天很精彩的你制造记忆的时候了。
是这样，
也就是相册里多出50张照片。其实这样想想就觉得一下时间好短哦。
是的。
你这样说来就一定要立一个 flag， 今年再找时间带着爸妈一起出去玩。但
这件事情
很难，就我也在反思这件事情，就为什么这么难，是吧？而且距离又不远。
对，
我现在也是带我爸妈比较少，因为也是他们俩都在很全心全意的照顾姥爷，完全离不开人，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跟小徐带他的爸妈，就小火箭啊，出去玩的会多一些，就每年会抽出1到2次吧，其实每次时间也不是很长，就是3天或者5天就这样子。但是就觉得其实做这件事情效果还蛮好的，明显感觉到你跟父母的话题会变多了，就是每次沟通或者是大家回忆起来，这个旅行的事儿都是有的聊的，有的说的。不然像之前他可能跟他妈就是聊一些生活上的就是琐碎，然后就没了，就是会没有那么多的话题。
吃了吗？睡了吗？
对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你在旅行当中就算吵架也会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会不断的被提起。去年的时候我跟小徐带小火箭去了上海和厦门，小火箭是对拍照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就首先你不能拿苹果的原相机给他拍，就是他不接受。你
要美图秀秀，
必须是美图秀秀。不，他是抖音，他必须要用抖音的相机去给他拍，他是觉得哇这个拍出来很好。其次呢，我已经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技巧了，就是他对细节要求非常的高。你比如说我有一次给他拍了大概没有100张也有50张照片，然后最后他一看他跟我说了一句啊，我的项链歪了，然后这50张就报废掉了。然后就对，就因为这种事情，拍照的事情就很搞笑。就我就必须要充当好那个摄影师，然后提醒他啊，这个项链要调整好，衣服领子啊拉一拉，然后左
装扮
对左边左右要对称，然后啊头发左边这一角稍微碰一下，然后一切都很完美，给他拍照片他就会很开心。去年有一次小徐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在那个地方可能总共就没拍几张，结果那几张照片都是衣服领子稍微有点歪，因为他在比一个腋嘛，他比腋了以后就有一个肩膀会有点高，那个领子就自然的会向另外一边稍微偏一点点。 然后小徐说，你知道吗，这件事情过年他还在跟我讲。
超级细节控。
对，细节控。然后过年的时候，你知道他妈妈说，我要做一个年度相册，就是抖音上做一个，就是2023年有哪些值得珍藏的这种时刻记忆。然后他就很想把当时去玩的那个地方的那一张照片放进去，但是因为那张照片的领子是斜的，他有一点点不满意。然后就过年的时候还在跟小徐讲这件事情。
可以堪称年度污点。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现在想想，我们俩也会因为这件事情觉得啊，小火箭怎么那么搞笑，那么可爱、啊、你会发现说，因为这些就是小小的闹别扭，也不算闹别扭了，
但
妈妈会数落一下你、
就是、这种事情。我想象我如果当时面对这件事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一些不舒服在里面，
不开心，是不是
太夸张了吧？你出来玩到底为啥？你就是为拍照吗？我肯定会有这些小想法。
所以你就是首先要搞清楚你爸妈出来玩目的
到底
是什么，到
底是图啥，是吧、
对，比如说我能感觉到家川的爸妈是非常非常喜欢去探索一些新鲜事物，他们是真的喜欢旅行。但是对于小火箭来说、他很少走出自己生活的那个地方，他来大城市本来对他来说就新鲜感十足，其次他对旅游本身并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就我们俩有在一起讨论分析过，就是小火箭其实真正想要的是能够在陌生的新鲜的这些地方多拍一些他美美的照片，就拍照
印记。
对，
我去过。
是的，拍照对他来说就是第一重要的，拍了这些美美的照片他自己能够欣赏，他非常的开心。其次就是他回去之后他能跟他的小姐妹们有一些社交的话题，就会觉得说啊，我去过这些地方啊，就是很棒吧，然后是我孩子带我去的呀，就是很骄傲，然后有一些这种社交话题。所以第一点就你可能要确定爸妈跟你去旅游到底他们是图啥。第二点就是我跟小徐做好了这种当乙方服务甲方的准备。我们俩会觉得说，在一段旅途当中，你是不可能是所有的人都是开心的，总有些人他是会要做出一些牺牲和退让的。那如果我们俩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想要自己玩得好，那我们俩自己出去玩就好了呀，也不用带父母嘛。但是如果我们带上父母，我们核心的目标是说要让父母开心，给他们创造一些快乐的记忆，那我们就要端正态度，就摆出乙方的架势，对吧？充分的服务好甲方爸爸，那所有的旅行的线路就是以他的喜好为主，吃饭啊什么的，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要更照顾他。那其实我们俩如果目标相同的话、在旅途当中，首先我们两个不会因为小火箭的一些行为举止啊发生矛盾，其次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些要求就会有一些理解，就不容易产生矛盾了。
如果是可以快乐同频，这是一个非常高也非常好的目标。但如果没有办法达到的话，我们就轮流快乐，或者是像家川刚才说的这种可以有一些分开的线路呀，然后我们再聚合呀等等。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事儿是和父母出去玩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干的事儿，就是要避免的事情呢？我脑子里面一下想出来的是为什么是去夜店。
我想到一点就是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去数落家长因为有时候你跟爸妈相处时间久了，你就是说话有时候不好听或者是很随意，但是可能就会伤害到他。我印象很深有件事，当时我爸妈在英国，然后我们就在一个中餐厅吃饭。这个时候走进来了一个黑人小哥，就是也确实这个黑人小哥真的很黑，他黑到跟他的皮衣融为一体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妈当时看到他以后就非常的惊叹，就说天哪，他怎么那么黑呀、啊、他说了好几遍，
天哪，怎么那么黑呀、
啊、他说了好几遍之后，我就说妈咱别说了，就是再说有点不礼貌了，甚至你知道在英国这就种族歧视了。但他其实没有那个意思，他就是第一次看到那么黑的一个黑人小哥穿了黑色的皮衣，觉得有觉得有点搞笑。当时反正就说了我妈两句，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了，就觉得说就是我就说说话怎么了，就是有点委屈，我也能理解，就可能有时候是文化上有点差异，态度差或者是数落，就是容易在旅行当中制造一些这种不开心的小矛盾吧。
我也觉得，我也说话挺随意的，有的时候就习惯了，就是说两句，然后他们就听进去了，然后就会有一点不开心
emo 了，是吧？
对，他们就会有点不开心，但他们又觉得，哎，很久没见了，算了，就不当回事了。但是就你能感觉到他们情绪明显 low 了好几个 key， 然后就觉得
气压都低了点，
气压都低了点。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能带父母做太累的事情吧，就是说，因为这个累不是说他们身体怎么样，而是说，就是我觉得太累的话，他们这个旅途比较不可持续，就是你觉得，哎，我顺路就能去的事儿，但是对父母来说，他们就觉得，哎，其实挺累的，就今天再去一下，就其实就是这个节奏就感觉太快了，对他们来说。我记得有一年我爸爸妈妈来我们之前住的地方玩，然后那离那个普林斯顿大学很近，但是大概差不多到傍晚的时候，我老公说，哎呀，那普林斯顿大学就在边上，那我们去看看吧。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普林斯顿大学里有个很漂亮的一个玫瑰园，爸爸妈妈就很想去那边拍照，因为我们前面安排的太紧了，然后他们就看的时间不够了。那个玫瑰园是我们准备跟他们讲说这个地方很漂亮，结果到那边的时候天就暗下来了，那个时候他们拍照就不好看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前面的行程可以稍微轻松一点，有些地方其实可以带带过，也就不会说让他们失望，说因为他们其实是想去看那个花园啊，夕阳下面非常漂亮。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能把这个行程安排得太紧凑，有的时候不能太随意，就是虽然说，哎，我随意兴起个地方也许也很好玩，但是就那天其实他们都挺累的，已经傍晚了嘛，然后后来又去吃饭又回到家里面，其实对他们来说一整天的行程就非常累，第二天他们就也挺没兴致说去其他地方，就累了嘛，就是因为这一天就太满了。对，其实你完全可以把普林斯顿放到第二天，让他们再去玩一下，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小年轻觉得，哎呀，这个就顺路去了，哎呀，这个就在旁边，但是对父母来说就是好像还是应该再安排一个单独的时间去，不能够把它就是随意的塞在这个行程里，但对他们来说太满了。就
而且年轻人很容易越玩越嗨，
对，
玩着玩着突然就觉得，哎，这个也好玩。
我觉得我们的一天基本上就是从下午开始的，你那个兴奋的点是从下午到晚上，但是爸妈真的是一到晚上
就早晨到下午
蔫了。
对啊，他们就傍晚就差不多天黑了，天黑了就差不多吃饭回家要睡觉了。我妈觉得，对，大家在这个期待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太满。我们后来给爸爸妈妈安排这些玩的时候，就尽量不就旁枝错节出去，就每天就差不多玩一两个地方，然后走一走看一看。
我们后来就可能更夸张一点，有一些旅行都是中午会安排一下他们睡午觉，吃完饭然后他们午休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下午啊，对，然后下午再出来溜达，然后一直到晚饭时间他们就 OK 了。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觉得爸妈到这个年纪，其实他们真的是比较愿意自己出去玩，还是跟你们一起出去？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其实今年过年出去玩的老人虽然多，不过八成以上都是自个儿出去的，就其实并没有跟孩子一起，就爸妈比我们想象的独立很多，你们怎么看？
这个我也不好说，我没有这个条件，这爸妈这只能独立出行我们毕竟在两个板块上但是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内心是想要跟我们一起玩多一点的。他们每次出去玩也会说这个地方挺好的，下次带你跟虎虎你们三个一起来玩，这样子。
如果说是玩得开心，应该是跟他们的朋友玩得更好。
是的，
但是都是考虑到说相互陪伴的这个时光，所以可能选择要跟子女一起。其实大家确实有一种在相互体谅相互成全的这种感觉。
是，我觉得相互成全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大的。
对，我就想起来我妈不是最近几年身体不是很好嘛，然后她每年冬天的时候都会有一长段的时间在三亚待着，然后我就会觉得每年到了三亚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他就很像回归到他自己了，可以扔掉妈妈的身份女儿的身份，回到照顾自己的一个状态，就自己想去游泳就游泳，早晨去海边走走就去海边走走，自己一个人想吃清淡一点，或者是出去约一约那些刚认识的新的朋友，甚至他的游泳教练， 我其实都特别羡慕或者是非常喜欢他那一段就是自己的生活，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我很少能见到爸爸妈妈还很像年轻人一样就顾自己的那么一段时光。
对，我觉得爸妈有一个本事很厉害，就是我爸妈怎么都会找到一个好玩的点，就是这个地方他没有很有意思，可是他们也会让
他
变得很有意思，
会找到自己的意思。
对，会找到一个意思。对，就是有一年我们去 New Hampshire， 就是在北面有一个那种雪山，然后人家用来滑雪的那种度假的地方，然后我们四个人也没有要滑雪，那个山都不还算不太有名，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就是瞎看看，就乘那个缆车上去，上到上面人家都是滑雪的嘛，然后上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咖啡的店，然后就是给那个滑雪的人休息，坐在那里补充能量的。然后我们四个人就进去，进去之后我觉得这个山也没什么好看的，因为缅因嘛，感觉破破的。哎，我爸就很有意思，他可能我爸也是出于怕我觉得无聊吧，他说你问问这个地方这是最高了吗，然后我就问了那个店里面的那个工作人员，然后他说没有，他说这个后门出去啊，他说他们滑雪的人不知道，他说我们知道这里还可以上去，上面有一个观景台，然后那个路不是那种就是搭好的游客的路，它就是那种很破的，就是雪的雪上的雪盖的
小
路，
嗯就是、小
对小野路。他说你上去看看吧，今天雪不大，他说很安全。然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后门走上去，哎呀，然后走着走着就哇好漂亮，就是那个观景台真的是好漂亮，就那不是一个旅游景点嘛，那就是个我跟我老公随便找的那个地方，能看到加拿大的那个边境线，
嗯，
非常漂亮。如果我爸爸不问的话我就也不会问，因为我爸爸就觉得说，他说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只有咖啡店，
嗯，
我爸爸说我上来之前你开过来我都看好了，他说我昨天晚上你说带我们去这个地方我都在手机上看过了，他说这个地方离那个什么地方很近的，他说啊你问问这个在哪里。哎，他就很有趣，他就是以他这种方位感，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能看到那个河什么的，他就在地图上看的。哎呀，我们真的是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跟爸爸妈妈出去玩就是很无聊的地方，哎，他们的那种社会经验也好，他们的这个感官判断，
嗯，
对阅历经历他们都会，他如果不让我问我们就一定不会上去那天。
就不要以为爸爸妈妈老了他们的探索欲或者他们的探索能力就不如你了。
对，是是，
嗯，
他们是沉浸式在旅游，
对，
我们呢就觉得说哎陪他们玩，所以就
任务性
对打个卡，
嗯，
就是我爸爸妈妈也很有意思，他们在山上也不认识人，然后看到人家拿着很漂亮的滑雪板在排队下那个坡，然后我爸爸就说哎你问问他这个滑雪板我们可以跟他拍张照啊，就说这个好漂亮啊，然后人家就很大方说他说这个板怎么样，什么得过奖，去过哪里，
讲这个板的故事，
对，跟他讲，对，
嗯，
然后我爸爸妈妈很开心就跟那个板合照了，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就说哎呀，他说我今天不会滑雪的，但是我们上来了，你看就假装滑雪一下拍张照多好呀，就也很开心，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他们那边就觉得那一天非常开心。
对，我有时候确实觉得爸妈有这种很神奇的能力，尤其是在国外超出我们的想象。我当时那个有一天是比较忙嘛，就毕业典礼那周围，所以就让我爸妈那天自己去吃一顿午餐，然后我爸妈就找到了一家英国的本土的餐厅，进去以后他们也不是很懂英文，就只能看懂一些最基本的，凭着自己很蹩脚的英文，然后再看着其他桌点了什么，竟然可以顺利的点完一桌餐，他们自己吃的也还蛮开心的，虽然觉得那个食物不咋地，最后那个服务员还过来问他们说你觉得今天的食物怎么样，然后我妈就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想到这个英文单词，说了个 wonderful， 然后把那个小哥开心坏了那小哥太开心了，还要给他介绍半天，就是觉得好像餐厅很少有人夸他们的食物是
wonderful
是是是，我记得我爸爸妈妈有一年来迈阿密也是，爸爸妈妈也不会讲英文，然后在路上饿了嘛，然后点吃的，我妈妈说我爸爸反正会简单的英文，但是也没有那么溜，后来我爸干脆这样子就站在那个就是出餐的地方，然后跟那个服务员说，
哦，
我就站在这儿，我说什么你记什么，然后就看人家上的菜，
哦，
我爸说这个一份然后那个一份，
哦，
然后就这样，
好机智哦
然后就点完了一顿餐。 我就觉得我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
永远不要小看他们的适应和学习能力。
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说他爸妈也是不懂英文，他爸只会两句英文，就是 OK 和 How are you。 然后呢他就带他爸出国去玩了，他爸就已经不是社牛了，简直就是社恐分子，你知道吗，就是社交起来吓死人，然后就凭着 OK 和 How are you 跟周围的外国人聊得不亦乐乎，
打成一片，
通过各种对，通过各种肢体动作，反正也不管有人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人家就这样社交，然后问这个小哥 How are you， 然后人家巴拉巴拉说一堆，然后他就说
okay，
OK， 然后对着另外一个人说How are you， 然后就然后但是我那个同事就跟我讲说，他说但其实那个瞬间他也觉得挺开心挺快乐的，他说他可能觉得这就是带父母出国旅游的一个意义吧，在那个时刻父母很放开自己，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然后去尝试认识这些新的人新的朋友，不管是听懂没听懂他都觉得说嗯，他其实旅行的目的是达到了，
就在他们讲蹩脚英文的那个瞬间或者是那个过程里，其实在他们心目中一直挺陌生的那个世界就跟他们产生了连接，就即便是自己的孩子一直在那儿生活，但其实那个地方对于他们来说是有一点可怕和恐怖的，就是他会觉得是隔了一层，但直到他也许脚踏上那片土地都没有真正的去跟他接受，但自从他开始有一些交流和互动的那一刻开始，就是这个化学反应才开始发生。
哦，我觉得永远都不能小瞧父母，他们可能只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机会。
嗯，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的，因为我觉得出了国之后我会对是就是他们非常 resistance， 就是很厉害，他们学习能力很强，而且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的话他们一定会就是展现出他们的能力。
哦，我就想起来上次我们聊那一期不是讲到岁月累积吗，就是说以前的时代啊都是以老人为尊，因为我们学到的经验都是从爷爷奶奶那里前辈们传授过来的，都是这样的一种过程。那现在电子科技发达了，大家用网络就有点反过来了，都是问孩子们问年轻人，但其实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话怎么说来着，什么吃过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就是
嗯，
无论是阅历还是对一个事情的感知，甚至是看人的那种准劲儿，都是不一样的。
对，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只是说会说英文，但是他们才是真正 会
工具。
对对，他们才是真的会去就是把握这个聊天和旅游走向的人。我真的是还挺佩服我爸妈的。
嗯，你看其实我之前觉得这种节目很怕爸妈听到会都充满了吐槽，但你看并不是嘛，我们都在赞扬他们，
吐槽可能都忘记了。
对，
可能是因为和父母亲密的关系会去把那些选择性忘掉吧，就不开心的会选择性忘掉，就记得的都是蛮开心的事情。
嗯，好吧，啊，我听你们俩说完了以后我就非常有冲动去请个假，也让我的爸爸妈妈请个假。能不能咱就把这假请了，咱今年就去个哪儿干点啥。
我真的觉得下一期应该是什么阻挡了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成型，
啊，
听听大家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好嘞，这题就这么定了吧。
可以搞一期。
行，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也很期待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槽点或者是乐事，可以写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就这样啦，跟大家说拜拜吧。拜
拜
拜
拜拜。